各位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，各位主北圣灵堂的家人们，平安！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借着他给我们的科技，让我们在网络上一起同心的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也谢谢牧师跟师母给我这样子的机会，让我在网络上跟各位家人一起见面，跟各位家人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。我本来是要坐5月20号的飞机从华盛顿到台湾去的，本来是在5月24号要在主北圣礼堂侍奉我们的神，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问题，根本没有美国飞机飞到亚洲去，所以我已经把我的飞机票延到12月10号。如果神的恩典允许，我盼望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可以跟各位家人们一起见面，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。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、各位家人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我们感谢你允许这个疫情的发展，我们相信有你美好的旨意，您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是奉您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，让我们停下我们忙碌的脚步，思想一下人生的方向、永恒的价值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为大地、为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疫情影响的人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的恩典、怜悯与医治临到他们，不仅仅是医治他们的身体，更拯救他们的灵魂。我们把今天整个聚会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您保守带领，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，阿们。我想这一次的瘟疫，这次的疫情，在去年年底还发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在乎，很多人都掉以轻心，以为这只是一只小老鼠，没有想到一夜之间这只小老鼠变成了大怪兽，突然来敲门，做梦也没有想到。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在科技、在军事、在体育各方面都第一的国家，被搞得天翻地覆，基本上整个世界也被搞得乱七八糟。我们现在可以说是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我今天不是来跟你报告疫情的，但是今天这个地球上，我想基本上除了南极和北极以外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到感染。我们基本上是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工作，很多人也被强迫在家里工作。我们学校已经在这个学线上教学了8个礼拜，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学校都关闭了校园。很多人在家里，在家里做什么呢？除了工作以外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，我们不需要再去挤车子，我们不需要再去花很多的时间在路上。那么这段时间留下来到底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应该要静下我们呢忙碌的脚步，思想一下生命的意义，思想一下永恒的方向。 人到底应该怎么活？我们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想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好好想一想的问题。我们预备好了吗？预备好要见神了吗？我今天借用一段经文，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十三到第二十一节。这里讲到说，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呢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跟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”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讲到基督耶稣对着很多人传福音，有几万的人来想到基督耶稣的面前，想听基督耶稣的教导。所以基督耶稣对这一些人分享天国的福音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但这时候突然跑出来这样一个人，跑出来问耶稣说：“夫子”，他还蛮尊重耶稣的，他说：“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”他想的是什么呢？他想的是分财产，跟他的兄长分财产。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，我们看到台湾几个很大的家族，到现在，这一些儿女还在打官司。王永庆如此，张荣发也如此。所以这个人跟世界上的人一样，来到耶稣的面前说：“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”这时候耶稣告诉他说：“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断事的官，给你分开家业呢？”于是对众人说：“你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”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，很深刻的教导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比喻，他说有一个财主，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在思想说：“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”这个人非常的有钱，有很多的东西，他说：“我的田产这么多的财富，我怎么办呢？”哎，他很精明，所以他说啊，我要这样办，我要把我旧的仓房都拆了，盖更大的，然后收藏好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对我的灵魂说啊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，可以多年的享用，多年的费用，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”神却对这个人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”上帝在这边对这个人说：“无知的人。”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精明，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的能干，但上帝说：“无知的人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像不像这样的一个无知的人？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不是很客气啊，有点冒犯。 Are you living like a fool? 你活得像不像这样的一个无知的人？这个无知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很多人羡慕他，他有很多的财产，田产丰盛，盖很大的仓房，而且吃喝快乐。但是基督耶稣在讲这个经文之前，在讲这个比喻之前，他在讲什么？在这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。他说：“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只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。”在人的面前认他的，他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认他。就像启示录里面也提到，凡得胜的要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我认他。人在这个世界上所经营的， 到底是在人的面前算数，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？弟兄姐妹，到底是在人的面前算数，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？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无知。上帝为什么称这个人为无知呢？而在这个人身上有几个特点。一个无知的人是怎么样子？无知的财主，他看他所有的比较重要，他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的 integrity 是什么样子，不是那么要紧。你看他整段自言自语里面没有提到一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看他的外表比较重要，看他的内涵不是那么的要紧。其实世界上的人不是也这样吗？在1997年8月31号到9月5号中间的这一个礼拜，在这世界上有两个非常出名的女性先后过世。第一个就是英国的王妃戴安娜公主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有气质，很多人都羡慕这样的一个人，很多人都敬仰这样的一个人，非常的有钱，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提到他。另外一任呢，泰瑞莎修女。如果说你看看两个人的外表比起来，哪个人比较漂亮？在一个礼拜之内，这两位女性相继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泰瑞莎修女所做的事情，她所产生的 impact 到今天仍然成为很多人的模范。人在上帝的面前，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无知的人？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生活的路，一条是生命的路。生活是讲什么呢？追求衣食住行、功名利禄，这个是阶段性的，无可厚非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希望能够生活下去，追求衣食住行。但是这是短暂的、阶段性的，是讲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跟外面的人情事物的关系。但是生活必须要跟生命连在一起，是一贯的。生活与生命，一个在里，一个在外，一个是表现，一个是本质。生命要追求什么？平安喜乐，永恒的价值。你在世界上所做的，到底是在人的面前算数，还是在神的面前算数？大多数的人只看重在人的面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至于说在神的面前 Who cares， 远得很嘛。一条是生活的路，一条是生命的路。弟兄姐妹，生活的幸福并不等于生命的丰盛。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锦衣玉食，可是心灵里面是却空虚不安。如果说你还记得好多年前王阳明牧师写过一本书叫做《穷的只剩下钱》，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对我们在竹北的人，对我们在新竹的人，对于我们在园区里面工作的人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思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穷的只剩下钱？如果说你只穷的剩下钱，那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啊。两年前维吉尼亚州的乐透奖最高的奖金创下最新的记录，将近7亿。最后在2018年10月27号这个 Mega Millions 开奖，爱奥瓦州跟纽约州各卖出了一张。 After tax 税后，这两个人平分总共的奖金是 6.878 亿美金，每个人可以分到3亿多的美金，扣除税的话将近有3亿的美金。我有一个在社会系教书的同事，社会系的教授， 他做了一个问卷调查，他说如果说你中了3亿美金，你会告诉多少个人？挺有意思的。这个问卷调查回来，您知道答案最多的是什么吗？我会在人间消失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是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？他说如果我中了3亿美金的话，我会在人间消失。换句话说，他现在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没有一个值得他爱的人，他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他留恋的，所以他说我愿意带着这3亿美金在人间消失。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可悲？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活是这个样子，你觉得他会因为中了3亿美金之后有所改变吗？他的生命的品质有所改变吗？生活的幸福并不表示生命的丰盛。各位家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这3亿美金能为你做什么？哎，我查了一下，有好几件事情你可以做。在竹北啊，你们的地方啊，洛河山可以买125栋华夏。我查了一下，有人花了7000多万在这个洛河山买了一栋房子。哎，所以你用3亿美金可以买125栋。或者你也可以坐头等舱啊，环游世界，最豪华的头等舱环游世界1500次。或者啊，你可以到南韩去做全身医美啊，5000次。3亿美金能为你做这些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如果真的你在洛河山这个地方这个社区买了125栋的华夏，你都能住吗？你一个晚上能够睡多少间？你能够环游世界1500次吗？但是要你调时差就要你的命，一次就够了，1500次。一个人全身医美真的这么要紧吗？5000次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中国人有一本书非常的有意思的一本书啊，这本书叫《增广贤文》，最早出现于明万历年间，这本书其实是对小孩子写的，写得非常的好，教人怎么样做人处事，有很深的人生哲理。《增广贤文》里面就有提到说，良田万顷，日食一升，华夏千间，夜眠8尺。弟兄姐妹，你在竹北买了125间华夏，你一个晚上能睡多少？你只不过还是睡一张床而已。你有良田万顷，你每天能吃多少？也不过是那么多而已。你能每一餐都吃牛排吗？你能每一餐都吃龙虾吗？不可能。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这里是上帝告诉我们的。这个无知的人说，你的灵魂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多年吧。弟兄姐妹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而且啊，如果说你把你所有的都放在这个物质上面，有两个危险哦。第一个，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没有把握，没有把握去持守，世界上有太多的变数。我给你看一下，在今年2月12号的时候啊，美国的道琼斯高达29000多点，很多人认为说马上就冲破30000了，没有想到碰到疫情，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3月15号，美国的联准会在一天之内紧急的降息4码，而且呢投入了7000亿美元作为这个纾困，以为说这样可以挽救，没有想到16号第二天，美国股市不断的、不住的、 断崖式的暴跌，一天之内跌了多少你知道吗？2997点，创下1987年以来单日最大的跌幅。不但不要说是3万点，连2万点这个关口都守不住。所以3月23号跌到多少？18591点。从2月12号到3月23号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跌了超过1万点。很多的事情是你不能掌握的。你谁能够想到像美国这么富裕的一个国家，在美国这么物质充足的一个国家，哎，居然买不到卫生纸。想不到吧？如果说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物质上面的话，这个不是你能够掌控的。不但如此，人还没有办法达到满足的地步。如果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，所有的你的价值观都放在物质上面的话，还有第二个危险，人没有办法达到满足的境界。人生有两种苦，第一个是求不得苦，第二个是求而得之的苦。人家都有你没有，求不得苦。不但这样子，一旦你得到了之后，你仍然会苦。因为怎么样呢？你还想要更多。所以有也苦，没有也苦。所以物质上的东西不能够带给你满足，也不能带给你平安与喜乐。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就不致缺乏。南唐李后主曾经写过一首诗啊，他在皇宫里面写：人生仇恨何能免，人生长恨水长东。一个做皇帝的人居然在皇宫里面会这样写：人生仇恨何能免，人生长恨水长东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想一想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我想问大家，如果你是一只老鼠啊，突然发觉你已经闯进了捕鼠笼里面，前面有一块香喷喷的蛋糕，你是吃呢还是不吃？人都知道说前面这块香喷喷的蛋糕会带给你很危险的境界，让你陷入危险，但是你总觉得啊，那个捕鼠笼里面的这个机器啊，这个陷阱是为其他老鼠预备的，不是为你预备的。而这块香喷喷的蛋糕呢，是为你预备的，是吗？所以耶稣才说，无知的人呢，无知的人，你该想一想，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这个无知的财主还有另外的一个特征，这个无知的财主以为自己会怎么样呢？永远活下去。他跟这一个自己的灵魂说啊，灵魂啊，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享乐多年呢。弟兄姐妹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诗篇，非常好的一本四个诗篇，就诗篇90篇。诗人怎么说呢？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，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。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。你知道吗？人的日子是可以数算的，是可以算得出来的。所以诗人在这边求神给他智慧的心，让他怎么样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我查了一下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活得最久的一个人是谁呢？是个日本人，住在日本的福冈，叫田中佳子。他也是历史上第九个最长寿的人，在日本是第三名。他1903年出生，1903年1月2号出生，到今天已经活了超过117岁81天。我跟你算一下，117×365就是42705天，再加上这81，所以是42786天。 哦，你说在这117年里面有很多个闰年，今年就是个闰年，所以我也帮你加上去了，有29个闰年，所以一共是42815天。各位朋友，握在你手上的只是一个有限的数目，一个 finite number。42815天，我算你跟他一样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，有限的数目，所以诗人才会说：“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”你知道吗？你的日子在你的手中是可以数算的，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。所以徐志摩。在再别康桥里面才会说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弟兄姐妹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做出一个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。生命不是掌握在你我的手中，上帝说：“无知的人呢？”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积存的是给谁呢？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啊，是讲到一个阿拉伯人的小故事。他讲到在巴格达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他每天早上呢就叫他的佣人，叫他仆人到菜市场去买菜，所以那天早上就叫他的仆人到菜市场去买菜，他的仆人就去了。去了没多久，仆人匆匆忙忙的回来。面上带着非常忧愁的这个面色，回来之后跟主人说：“主人呢，我知道你有一匹快马，你可不可以把这匹快马借给我？我要回我的家乡去。”他说：“主人说你为什么要回你的家乡去？”他的家乡在撒马拉。他说：“因为我刚才在菜市场碰到了死神，死神见到我的时候啊，就皱着眉头，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。哎呀，我想。”我大难临头啊，所以我看我还是回家乡去逃一逃，躲一躲吧。所以这主人心也很好，就把这匹快马就借给这个仆人，让他这个回这个撒马拉去。从巴格达到撒马拉是110公里，所以这个仆人就回去了，菜也没买，所以这个主人就只好自己去买菜。哎，到了菜市场又碰到死神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主人就对这个死神说：“嘿，你很不够意思。今天早上我的仆人来买菜的时候，你还吓他，所以让他现在跑回这个他的家乡去了。”这个死神对这个主人说：“我没有吓他，只是我很纳闷。我明明今天晚上跟他在撒马拉有约会的，我怎么会在今天早上在巴格达见到他呢？”我明明今天晚上在撒马拉跟他有约会的，我怎么会今天早上在巴格达见到他呢？弟兄姐妹，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哲理哦的一个故事。无知的人呢，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积蓄的，你所储存的，是给谁呢？人不是活在过去，过去的事情我们做错了，没有办法重做一遍。过去好的时光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留下来。我们也不活在明天，因为那是在时间的下游，不是掌握在你我的手中的，是在上帝的手中的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活在短暂的当下，我们只活在短暂的当下，所以诗人才会求神说：“求你指教我，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利用这个短暂的当下，做出一个最有价值的投资。”这个无知的人啊，还有一个特点，这个无知的人将自己看得比较重，看其他的人比较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，这个人呢，说来说去都只对自己在讲话，讲来讲去都是讲我，我的。我所有的，我都是我，至少6次。自私的人，无知的人，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我。 这是今年哈佛大学在关闭他们校园之前，他们的校长写给全校师生的一封信。这校长是非常出名的经济学家，他在这封信里面讲到，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。是的，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，因为那是在时间的下游。但希望大家明白，这个冠状病毒是考验在困境中人性的良善与慷慨。选择先利人还是先利己，不要像那个无知的人，都是我。在这个不尽人意而且杂乱无章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的确是不尽人意而且杂乱无章。校长说，请展现我们最佳的品格，高贵的行为。人活在这世界上，不是只有为自己。圣经里面的教导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而是求别人的益处。其实中国读书人最高的境界也是这样子。我想你读过《岳阳楼记》吧？范仲淹怎么说？不以物喜，不以我拥有的多少来高兴，不以己悲，不以我碰到的困难来悲哀。居庙，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我做官，忧虑我的百姓。我在下野，我为我的国家忧虑。所以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而乐矣呢？进也是忧，退也是忧，这中国读书人最高的境界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所以爱因斯坦说，不要去做一个成功的人，要去做一个有成就的人。成功与成就有什么分别？成功不等于成就哦，成功是指一个人达成了任务，达到了很多工作的目标。如果这事都是很多人想要做的，他不但成功，而且成名。不但成名，说不定还带来很大的财富。成就是指一个有意义、有价值的目标。弟兄姐妹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泰瑞莎修女告诉我们的 ：We are not called to be successful。我们不是蒙召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，but faithful， 而是一个忠心的人。成功与成就完全不一样，分别在哪里？我举个例子给你听。很多的大学教授可能从来没有上过一天课，可是报纸会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。没有教过一天书，他说是成功的教育家。那么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的小学老师呢？我想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教育家，至少对我的小学老师来说的话，如果没有我的小学老师，我连家族加减乘除都搞不清楚。又举一个例，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女性，克林顿总统的夫人希拉瑞·克林顿，非常成功的女性，她做过纽约州的参议员，做过美国的国务卿，还甚至出来选总统，非常成功的女性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我们的母亲呢？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人，我们的母亲可能连一天事都没做过，我说在社会上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的母亲，我认为极有成就。没有她的话，没有近前的我们，没有他们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长大成人，成为神中心的仆人。成功跟成就不太一样。We are not called to be successful, but faithful. 这件事情，基督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本来富足的，却为我他愿意把他的富足分给我们，好让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这是成就最大的一个境界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他来到这世界上不仅仅是让你富足，让我富足，他为你我而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一件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十字架上面，基督耶稣讲了一句话：成了，成了。他在这世界上做的最伟大的一件工作，成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我们白白的称义。罗马书里面也提到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他的义。基督耶稣在这世界上十字架上面讲成了，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。因为人的悖逆，我们选择我们不要神，因为人的悖逆，我们选择我们不要神，离开神，悖逆神，跟神为仇敌。但是因为他的顺服，因为他为你我舍命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，成为他的儿女。基督耶稣这样做，为的是要挽回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不但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也成为福音的出口。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永恒的价值在哪里？是不是利用这个时间告诉我们周围的人，特别是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学、我们的亲戚，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别无拯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你是阿尔法，你是 Omega， 你是起初的，你是末后的，你曾经死过，但现在却复活，而且掌握了死亡与阴间的钥匙，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里面也有复活的盼望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，让我们紧紧抓住你，让我们紧紧的定睛在你的身上，知道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你是天下人间唯一被赐下让我们可以得救的。我们再次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敬拜你，赐福我们在竹北圣礼堂的家人们，求你差派天使天君在他们周围，在他们的家保护他们，使用这个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让这个教会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，阿们。